沉沉淡淡，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受的欺骂我们可轻了，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赎，我的平安，我的医治。
神会向我们说话，会向我们显现。请后面的弟兄姐妹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我们尽量往前坐，我们聚会马上开始了啊。好，我们到点了，我们准时聚会。那我们先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呢又是一个主日的开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要纪念我们一颗朝拜你的心。主，纪念弟兄姐妹抱着一颗匍匐敬拜你的心来遇见你。主，真的借着你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整个会场，我们今天所有服事你圣灵来带领，从头到末了一个都不要漏掉。所以我们空空的来，我们要饱饱的回去，借着各种服事，借着敬拜团，借着牧师的信息，借着我们奉献，主啊，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显现。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进来朗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诗篇49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大家起来。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妄人和蓄锐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富交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蓄锐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笑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们。见人发财家事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有福，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蓄锐一样。我们大家说阿们。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团。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将天敞开。 坐。让我们预备一颗安静的心，因为此刻神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静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唱一首《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你要真心为唱你，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你，温暖一切冷漠，
家的爱，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人生不管经历多少的艰难，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欢呼喜乐。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美好的救恩，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了身体，就像这段经文所说，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当然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你应许我们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谢谢主，谢谢你，主啊，当你要诞生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日子要来之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来认识你，让圣经所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认识我们所侍奉的是谁。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永远在我们教会掌权，在我们家庭掌权，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上掌权，引导我们走义路，引导我们走你的道路，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利路亚，愿你的意志领导我们，愿你的爱包裹我们，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谢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弟兄姊妹请坐来唱，我们坐下来唱，我们坐下来思想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来思想十字架的爱。这首诗歌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有平安。弟兄姊妹，你有平安吗？有平安的举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相信上帝会医治你吗？因为你心里的创伤，因为你身体的疾病，你相信举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祝你的圣洁为我舍，
平安啊，平安吗？因为圣诞节要到了，耶稣的平安又临到我们每一位，你们只要我们生命中有主耶稣啊，我们就有平安与喜乐。在2000多年之前，有一位在阿拉伯地区，有一位叫耶稣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 影响了今天的世界。那我们今天是2016年，那么我们怎么能算出2016年呢？就从耶稣诞生时候开始算起。耶稣诞生之前我们叫公元前，耶稣诞生之后叫公元后，在之前叫 before Christ， 在基督之前这个日子这个叫 BC， 叫 BC， 简称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那我们来今天认识这位人，这位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来如何认识他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好久了，当别人问到我们说耶稣是谁，我们说是我们的救主。你爱耶稣吗？爱耶稣，耶稣也爱我。那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问牧师去吧。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弥赛亚的预言。一讲到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启示录，对不对？我们一定想到启示录，我们想到但以理书。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预言，为什么称圣经为天书呢？就因为里边很多的预言我们并不懂，我们知道过去的事情，我们也可能知道现在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未来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未来的事情，你就不是普通的人了，对不对？那么你生下来有没有预言？你想你出生之前有没有预言？你爸爸还没结婚呢，你爷爷就说我将来有一个孙子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什么样，他活多久，然后他什么时候死，有没有这种人？有举手，有没有？没有。孔子生之前没有预言，老子生之前没有预言，释迦牟尼生之前没有预言，穆罕默德生之前没有预言。那么耶稣基督生之前多少预言呢？在整个旧约中，耶稣基督出生的预言最重要的，只能够形容到耶稣基督就有320次啊，320次。所以很多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以赛亚书中很重要的这个大先知写了大概2段最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年写的，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是以色列的大先知，他写了一卷书叫以赛亚书。我们从这卷书可以认识到这个上帝，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说以赛亚书第53章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是因为基督徒信主以后他们把它塞到以赛亚书里的。在主后350年那个时候开大公主教的会议，开始圣经正典成型的时候，他们认为说那是基督徒把53章后加进去的。但是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一个图片啊，我们来往下走一下的。我们从死海古卷开始，这两人认识吗？死海古卷不是这两人发现的啊，这两人参观死海古卷的展览是在台北啊，我们前年在台北去布道的时候，我们去参观死海古卷的展览。1947年，一个阿拉伯地区的小孩子，大家知道1947年以色列还没有复国呢，对不对？以色列哪一年复国？看我们对历史都不懂哎。1948年是很重要的1948年复国。那么有个阿拉伯地区小孩子放羊，他有一个羊就掉到了一个山的洞里边。你看第二张照片，你看这个死海附近的山洞很奇妙，很高，什么羊能跑上去你们知道吗？山羊，山羊是最能爬高的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山羊爬得高，任何的险阻它都能爬得上去，你知道吗？这个羊掉到一个洞子里面去，这个小孩子因为舍不得，他是放别人的羊，丢了不好像老板交代，他就去找，他就听到那个洞里边有羊羔声，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洞，那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聪明的方法就拿石头往洞底下丢嘛，一丢就打到羊了，羊就会叫嘛，对不对？一丢声一震，羊就会叫嘛，才知道就要救这个羊。当他在一个山洞里他丢下了这个石头以后，他发现这个洞里边就有瓦罐破碎的声音，哇，他觉得好奇怪，有宝，你知道，所以他就钻进去，就发现了大批的古卷， 我们知道我们称古代的书卷叫古卷，那这古卷都是用羊皮写的，叫羊皮纸，那时候还没有纸张，用羊皮，所以它能够保留这么久。如果你用纸的早就没了，你这两千多年早就没了，对不对？当他取出了一些，他找到了萨姆尔主教，一个教会的主教萨姆尔，让他看，萨姆尔一看了不得，这个东西他也不认识，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就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去检查。大英博物馆发现这是圣经的古卷，这些古卷大概是在主前两百多年藏在那里的，时间是两百多年，从考古学后来就交给了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来做这个古卷的修补工作。这个古卷你知道11年间他们发现了多少呢？不是那一个洞，又发现了很多洞，考古界这样。那么这每一个洞去找找找，就找到了四万卷古卷，这里边包括我们圣经的64卷书，有63卷，就缺了有一叫以斯帖记，就没有以斯帖记，其他的都有。最全的就是以赛亚书，因为其他的都不完整了，一块块拼凑，但是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很特别。53章，以赛亚书53章就在里面。所以考古学家证明了，那些考古家不信主，很多都不信主，他们是科学家，他们证明了以赛亚书53章就是最早的，以赛亚写的53章，53章写的就是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发财了，他得了100万美金的这个酬谢。当然后来这小孩就堕落了，所以男人有钱就学坏，你知道吗？但是他立了很大的功啊，立了很大的功，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神，你看这是古卷啊，这古卷其中有一片是关于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那么以赛亚书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会看以赛亚书，我在前面我没有打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把耶稣基督的诞生，他的成长，他的饱经忧患，最后挂在木头上，最后被钉死埋葬，最后死了以后与财主同葬，都写在一清二楚。这是在耶稣诞生前的700年。所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他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他的诞生是神永恒的计划，是为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了爱我们，在永恒计划中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为什么叫弥赛亚预言呢？这个弥赛亚在犹太人中一谈到弥赛亚，没人不知道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拯救者啊，拯救者。我们往下走一下我们的投影啊，弥赛亚希伯来语弥赛亚的意思，翻译成希腊语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拯救者，就是未来那一位，是人们所盼望的，是人们所盼望的。所以那么为什么说弥赛亚是也是受膏者，弥赛亚受膏是以色列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弟兄姊妹，你们读过诗篇23篇吗？他用他的油怎么样膏了我的头，然后呢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受膏者在以色列的古代有三种人，他是被膏的啊。今年的君王选上了，按照圣经宣誓就可以了，美国的总统，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不行，那是要被膏。谁来膏他呢？先知来膏他。请问这个扫罗是谁膏的？撒母耳。大卫呢？你看我一问，真的吗？哎，还是萨姆尔。所以这个膏者是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么他在膏这个受膏者的时候，所以这个受膏者的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也是翻译成受膏者。他有三种身份，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 也是祭司，所以先知、君王、祭司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你们那旧约还有没有人想想，先知、君王、祭司集中在身上有没有？刚才你们说了这个名字 萨母耳，那个时候还以色列还没有国王，那个时候国还没有完全成立，他只是个民族，所以那个时候萨母耳是先知，也是以色列的第一行政首长，当然还不叫王，其实他就是当时的君王，后来他也是祭司，大祭司，我们也知道，所以他高了大卫。我们知道旧约应许，我们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要为人类拯救人类，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使我们可以成为与神和好的人，有一天我们可回到上帝的怀中。那么这位弥赛亚是谁呢？我们说是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当他来到世界，他自己就告诉我们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清楚呢？如果你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你会看到一段特别奇妙的经文。路加福音，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就四散了，然后有几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当他们这个走散的时候，耶稣就见到他们，就对他们讲话，就对他们讲了旧约圣经关于他的预言，说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你们心里不也是在火热吗？那讲了关于他的预言，可是门徒们呢却还不明白。最后当耶稣向他们再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们彻底明白了，所以门徒们就复兴起来，开始为主做美的见证，做最美的见证。那么耶稣对他们讲了圣经的话，耶稣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传到万邦。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我们今天从第一点看，预言中有多少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预言？我刚才讲了大概320次，那我今天选了十几次，你们看一看，很特别。我们现在打往下走，我们快点走。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应许圣经说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什么意思？什么叫女人的后裔？以死为仇，这是上帝对蛇审判蛇的时候对他说的，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钉在石架上，他的两只脚是被一个钉子刺透的，所以这是撒旦的诡计，蛇代表撒旦。第二点，他怎样降生在犹大支派？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49章10节说，主必不离开犹大，帐布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我们看到第三，他称为神的儿子，在诗篇2篇7节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再往下看第四，降生的地方啊，降生的地方，弥迦书5章2节，这都是在耶稣诞生前1000年左右写的话语，你知道吗？伯利恒啊，以法他呀，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亘古太初，所以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们没有宇宙，什么叫太初？没有宇宙，没有宇宙谁有？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没有生的时期，没有死的时期，所以他是自有永有的。在出埃及记，当摩西问到神，你的名字是什么？神怎么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啊，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神的名字就他没有始，没有终，没有宗。所以我们今天刚才说，他这里写到了说，他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却生在伯利恒， 马上我们就唱圣诞节就唱小伯利恒了啊。滴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所以你当你要唱到这诗歌的时候，你会想到哇，那个伯利恒、拿撒勒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市，生出了人类的救主，对不对？那我一般想应该生在大点地方，华盛顿啊、北京啊、纽约啊，对不对？没有，生在伯利恒，因为旧约预言他就生在伯利恒。那么我看到第五点，他生的家族，他姓什么？耶和华耶利米书23:5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后裔。大卫生在大卫的家中，大卫是君王，对不对？谁高的？刚才说了，撒母耳高的，他是君王。所以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福音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有没有家谱啊？有没有？没有赶紧修，从你现在开始写。写到在你再过十代一看，哇，我祖宗丰收华教会的。这叫什么名字？家谱要写嘛，对不对？我们家谱文革都烧掉了，我们家这个是有家谱的，我都知道我们家有家谱，每一辈儿都起好了。你看孔家现在70几代了，76了，早就76了，77了，看到没有？72那是都已经太70多代，他们写了孔子的后代70多代的家谱，和孟子一样，孟家跟孔家是一个家谱。你看什么有犯凡的，对不对？孔凡什么什么，对不对？对，然后又犯这个什么庆，孔庆什么什么。我有个朋友叫孔庆东，我北大的同学孔庆东，你们知道这个人是吧？老说北韩好的那个瞪眼说瞎话。那你怎么不去北韩呢？对不对？那天我看到那个还有叫司马南的更无耻那个人。说北韩好啊，北韩人山呼金老30000岁的时候，他说发自内心呐、啊，那种崇拜呀、啊，太棒了。我们中国应该这样崇拜，那胡说吗？我们也崇拜过毛泽东啊，什么年代，对不对？他觉得美国也该崇拜，北韩、南韩对那女的嫖什么也该那么崇拜，那胡说吗？然后说完以后，你知道他特有意思，就他说完了，北韩警察过来了，一下就把他推个大跟头。把他那个摄像机给没收，谁让你们录像呢？你看这个帮人家拍马屁还没拍到点儿呢，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千万不要崇拜人啊，不要崇拜人。所以家谱，耶稣的家谱，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在大卫的家里边兴起一个后裔，公义的后裔，他必掌王权。耶利米书23:5。那么第六点，我看到成长中他不被世人重视。以赛亚书53:3说，在世上他怎么被轻看呢？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对不对？那么第七，他行了很多的神。以赛亚书35:6说，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那这是预示耶稣要行很多的神迹。圣经记载了，后来新约在他忍受苦难受辱并不开口。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多人嘲笑他，向他脸上吐吐沫。你们看过那个电影《耶稣受难记》？然后呢，有的人就往他身上扔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有的人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呀、嘲笑他。然后呢，士兵也常拿醋给他，给他喝啊，说你是犹太的王吗？你下来救我们，也救你自己吧。那么多人嘲笑他，但他却不开口啊，他却不开口。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为什么不开口，一会儿为什么不开口。第十，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以赛亚书50:12，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新约记载着路加福音23，你们记得吗？路加福音23，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边钉个强盗，两个强盗跟耶稣钉在一起，因为罪大恶极人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后一边一个死刑的强盗，耶稣为两个强盗代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然后两个强盗有一个就信主了， 我们记得吗？那个十字架的强盗，那个信主的就是我们，那个没有信主的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人类的历史上，在画面，这个画面，神和人的关系就在十字架上表现的最清楚。在世界上你分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男人、女人，有钱人、穷人，我们分很多人，对不对？在耶稣的神的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就两种人。这十字架这个缩影，耶稣定在旁边，一边一个强盗，就带着人类的缩影，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个悔改信耶稣的，那个就成了上帝的儿女，那个没有悔改的就走向了灭亡，都是罪人。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会看到圣经说的多，第十一他是在亚比月十四号被杀的。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说，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所以你想到耶稣就想到是代罪的羔羊，为人类而死。第十二，他怎么样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六节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第十三，他怎样为人类的罪做了赎罪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他为赎罪祭。那么第十四，他怎样被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看到没，他怎么葬，这个旧约七百年前的说得很清楚。第十五，他是怎样从死里复活不见朽坏的呢。诗篇十六篇十节说，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六，他怎样被升上高天成为至高的呢。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那么第十节的怎样被神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呢。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看到我们有三百多段的经文预言着旧约，预言着新约，这位耶稣基督多奇妙。如果你有一个预言你都觉得挺了不起了，对不对？我小时候我爸说我有个预言，一个算命的瞎子说的，你知道吗？我生下来我就哭，然后哭的就天昏地暗，然后我爸就找一个陪瞎子，这个陪瞎子是我爸的好朋友，这个据说算命特准。那时候我们都不信主，我们还找算命，我爸就把他找到家。我爸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都是信共产主义的，可是一哭哭没辙了，找党组织解决不了我哭的问题，所以还是要找瞎子。这瞎子来了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他三十岁左右要经过一场大难天上不多少那个凶杀星就围着我，就一条路，那个星，那个凶杀星睡着了，我就从那条路能够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就死了，活不过三十岁，如果活过三十岁那就活很久啊咱不信这个啊。但是我三十岁，我真是八九年六四我就被通缉了，我就逃了两年，我就从那小缝逃出来了。你看那有预言的所以我八九年被通缉，我爸才告诉我，对呀，小时候陪瞎子给他算过卦，这小子有一场大难，就在三十岁左右。当然我不信这个，我不信，我们觉得信主了。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的日子，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活的年岁，我们人生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手中，他都知道。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从这十七段的预言中，我们认识了一位好像已经很完整的人了，对不对？他是生在哪里，什么家族，生在哪个城市，他成长的过程是如何的，然后他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怎么死的，死以后他怎么埋葬，他又怎么复活的，升上天的，然后与父神同在的。你看我们大概就清楚了。其实我今天重点讲的还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刚才我们说了，以赛亚书主前七百年大先知写的，写完以后这卷书 成为以赛亚以色列人每次都要诵读的一卷最重要的书。我们也可以称为以赛亚书为旧约中的福音书，因为以赛亚书讲的是耶稣基督。整个的旧约从诗篇，我们知道圣经分诗篇然后分历史，然后先知书、预言，大概这么几个部分来组成。那我们知道从整个的旧约圣经看到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首先预言了耶稣的卑微与苦难我们大家来看53章1到5节，我们来往下看，我们圣经来往下走。圣经在1到5节，我们看这5节的经文。投影投影同工给我走圣经，好，谢谢。我们大家看了吗？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啊！你们读，现在你们大概就明白这个预言了。这是耶稣诞生前700多年写的，701年写的。你看啊，怎么写的？你读一下。你想到能读到耶稣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唯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读完你会感觉什么？哇，这个神好奇妙，是不是？在耶稣诞生前700年把他写的那样的清楚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如嫩芽。那么他无家型美容，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耶稣就是个普通人，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选择他成为一个普通的样式。他生于忧患，长于苦难。耶稣诞生的时候，你知道他妈妈玛利亚约瑟当圣经告诉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耶稣，等到圣诞节就听明白了，连续我讲三次的信息。那么当耶稣和他这个妈妈怀他的时候，他妈妈就已经嫁给了约瑟。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大卫家族的人约瑟。那么约瑟呢是个义人，约瑟也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叫玛利亚现在天主教把玛利亚看作跟神一样的圣母。那么玛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怀孕了，天使对她说，上帝要让她怀孕生子，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就放在心里边反复思想。可是约瑟在那个时候他不懂啊，怎么女朋友怀孕了？你今天想想你跟你女朋友纯洁无瑕，她就怀孕了，你还要她吗？要她的举手，谁都不举，你看没有一个要的。会要她吗？奇怪，怎么就怀孕了呢？那女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个梦就怀孕了。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得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子，查一下 DNA 谁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医疗的水平，没有。可是约瑟就在怀疑的时候，天使对耶稣说话，天使说，你尽管娶过玛利亚来，因为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感孕。约瑟那个时候人信神的，今天你又是无神论的，我不听这个什么天使啊，我就做个梦而已嘛，我怎么能相信梦里的东西呢？对不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怎么会相信梦里的东西？你不要不相信梦，上帝很多的时候通过梦告诉你未来，你只是不懂，不懂而已。我也不懂，你知道你不讲，你咋做那个梦？哇，梦到一个大金人，对不对？ 啊，脑袋是金的，然后这是半金半银的肩，然后肚子是铜的，腿是半铁的，然后半铁半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就他更有意思，他那梦做了以后，我跟你讲，带你说圣经里的启示，真的太有意思了。你从圣经里看到今天世界的发展一清二楚，真的一清二楚。所以任何事情发展我们都不奇怪，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早就预言了。连欧盟的出现，圣经都有预言；以色列的复国，1948年，圣经都有预言；甚至连今天美国未来的发展，圣经都有预言。我告诉你，很特别的。你看尼布甲尼撒做了这么一个梦，他还忘了吧梦，你这有意思。然后他就把一帮会算命的这些术士文人请来说，给我圆梦。他说那个王啊，你说你的梦是什么？我忘了。那怎么圆啊？圆不出来，全部杀掉，一个不留。那你这不讲道理吧？你都忘了，让我们怎么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有本事，你们就能知道我的梦是什么。哇，这个君王真的不讲道理，独裁啊，尼布甲尼撒很独裁的，对不对？后来但以理给他圆出来了，但以一说他，哎呀，这个真的是你有神，神对你说话，神对你说话。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特别的，约瑟就娶过来了玛利亚，然后就生了耶稣，是他们去报名注册普查户口的时候，他们在路上普查户口的路上生了耶稣，所以到一个酒店，不是酒店，大车店，就那种旅店，然后没有房间，就在马厩里边，人类的救主诞生了，在马槽里边。所以每当我们唱这首歌《平安夜》，哦，我们都会流泪。这位爱我们的主竟然诞生在寒冷的冬天的马槽里边，他何等的卑微。他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啊，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成长的过程中，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这是犹太人一句著名的话。他们对拿撒勒有点歧视，这个地方有点像中国的河南，好像你知道吗？我看有人说什么都歧视我们河南，其实我不是河南的，但是不应该，有的人还歧视我们东北，你知道吗？管我们东北人叫山炮，你知道山炮什么意思吗？叫撒旦，你知道吗？山炮，你看我像山炮吗？所以我们总是用一些人的想法来歧视，你知道大城市歧视小地方的，对不对？当年上海人歧视我们北方人，你知道我当年去上海买东西，没人理我，叫了半天服务员都不过来，一听你东北话过来一下了，我要买这个那啥那个干啥那个完了，一听东北来理都不理你。所以感谢主，现在我娶了个上海媳妇儿，终于平等了。人我跟你讲，人总是有一些的这种地域的观念。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吗？犹太人著名的一句话，但是人类的救主是在拿撒勒出生，伯利恒啊，你是在众城中最小的，但是有一位人类的救主从那里出生。所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就说明耶稣长得不出众。那我看到耶稣那个受难记那个电影，我看好帅呀，那个耶稣啊，那个演员选的不合圣经，你知道吗？那么帅的帅哥，我也多看两眼了，你知道吗？可是真正的耶稣，人们看都不想看，很普通。所以今天我们讲保罗书信，保罗，哇，一讲到保罗多了不起，保罗最后一读圣经，原来很多人说保罗长相猥琐。猥琐就是一种贬义词了，就是长相普通 OK， 猥琐就是一种贬义了，对不对？怎么能猥琐呢？上帝创造怎么会猥琐呢？我小时候人家说我长得不好看，你知道吗？这个是挺让人受伤的。见着哪位弟兄姊妹，千万别说人长得猥琐，长得不好看，因为人家是上帝造的，凭什么猥琐呢？凭什么不好看？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长得特别黑，我现在还那么黑，没办法，上帝造的。然后黑， 有的时候也不懂，小孩哪懂黑不黑白不白的，小孩就在一起玩，谁强壮谁能打架谁就厉害， OK 对不对？那我有一天回来写作业，我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我外婆从农村到我家来串门，一眼就看到我，因为我们家是孩子很多，七个，他也认不全，你知道吗？你生到你的外婆都认不全的时候，你就 OK 了，那叫生养众多。我爹生七个啊，我是四个儿子的最小的儿子，回到家写作业，然后一身泥，写作业的时候，外婆一看我吓一跳，说这孩子高粱地出来的，你说多会说话啊，外婆。他说我高粱地出来的，你知道高粱地出来什么东西吗？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东北一个浅，就是比较这种对人不尊重的一句话，就高粱地出来的。然后这孩子怎么长这样呢？我觉得这孩子咋样啊？我就听，我妈就不好意思，她怎么生我这么一个？你说她也不好意思，她就妈妈一说她也不好意思。外婆说这孩子长得也太黑了，这孩子，我觉得黑有什么不好？我也不知道。她说那将来怎么找媳妇呢？这我懂，八岁就懂一点找媳妇的事儿了，你知道多少懂一点。那我妈说还小的，这八岁急什么呀？我外婆有远见，说不行，你们那三个儿子都很帅，不是很帅，就长得很俊，现在叫帅，长得很俊，然后又很白，这个不行啊，你得给他存点钱。我妈说哪有钱存呢、啊？每个月都不够呢。说你再苦也得给他存点钱，等到他长到2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能存到300-500的。然后你就到农村可以给他买个媳妇儿。哎呦，从小伤害大了，信耶稣都做内在医治。我一想我外婆的话，我记一辈子。你看我八岁把这话记一辈子，因为我知道我黑不好，黑就找不着媳妇儿，黑就增加父母的负担，还要花钱去买媳妇儿。哎，我们东北你知道，东北就是有种族歧视，不是肤色歧视。东北有一句话说一白遮百丑，不管你长得什么样，只要白那就好看。那我大嫂小辉他妈可白了，眼睛一条缝似的，你知道吗？可小了，可是白，大哥就娶过来，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是，你知道后来我这个重担什么时候脱掉的？来美国以后，我发现比我黑人多了，美国。我这颜色正好，这老美一看，哇，这颜色太棒了，黑人羡慕我，白人羡慕我，上帝造的，你们，哈利路亚，不要小瞧自己，也不要小瞧别人，你不知道你身边过来那个人，未来上帝会怎么用他。上帝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救主在人世间的30多年，没有人瞧得起他。以色列的先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全部在批评他，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被宗教领袖来批评啊，宗教领袖，甚至他的门徒都离开他很多，你知道吗？耶稣最早有多少门徒啊？70个门徒。耶稣第一次派他们传福音是70个人出去，对不对？一对一对一对的70个，后来剩几个？12个，那哪儿去了？不知道，走了。那12还有一个用30两银子把它卖了的一个，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在这世界上你怎么看都不成功，他场景忧患，他承认，可是他承认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神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段话很有意思，这段涉及到我们救恩的问题。按照旧约的神学观念，上帝所喜悦的、讨神所喜悦的，他叫蒙祝福千代，对不对？如果上帝不喜悦的，他就被咒诅3到4代。这是圣经说的很清楚，恩典总于大于审判，恩典总大于审判。但是感谢主，就当一个人当他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他就一生顺利。旧约圣经告诉我，只要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并按照上帝所说的句型，我们就蒙福。但耶稣应该是蒙福的，可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钉怎么样？记住，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是一种咒诅的，被咒诅的人才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是当时远东地区的、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刑具。这个刑具，我不知道人类怎么可以发明这种刑具。这种刑具是使人不仅经受痛苦，因为他不会立刻死，你刀砍脖子了，你看犹太人又如果打叛教者用什么方法，真的告诉我，石头，用石头打死，石头打死很有尊严的，一石头就晕了，就接着打呗，就怎么打怎么打。可是你知道砍头就尸首分离了吗？这不好吗？可是比砍头更不好的是十字架。其实最人道的死刑就是绞刑，一吊就死了，有的你不吊他还自己吊死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种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有三个钉子，你身体150斤，像我150多斤，三个钉子，一个手一个钉子，然后两个脚并到一起，一个钉子钉透，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挂在这儿，会不会死啊？不会死，不会立刻死。可是你知道当三个钉他的身体往下坠的时候，他必须往上挺，他不挺的吃不消，他喘不上气，他不挺的时候他的肺就被压抑，他不能呼吸，他必须挺，你一挺就跟刀割一样，一挺跟刀割一样嘛。那么这非常痛苦的，所以犹太人认为说被钉在十字架这个刑具啊，罗马人呢都不给他们自己公民的，他只给不是罗马公民的人，自己公民犯最大罪顶多砍头了。这种不仅是这种，而且在旧约来说是一种咒诅，他一定罪大恶极，他叫被受咒诅，被挂在木头上，然后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是一丝不挂的。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有的关于人类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都是放一个布在这下面，没有的，没有的，那是人类为了对救主一种尊敬也挂了一块布，没有的。然后你的母亲、你的妻子啊、你的儿女、你的朋友都在这看，不断的喘。我跟你讲，最多的据说在十字架上7天才死，一般是3天，但是耶稣基督几个小时就走了。我们知道这个刑罚是给他，哎呀，古代的人没文明不到那个程度，很多刑罚是我们受不了的。那天我看看书，看到中国一个抗这个清的一个名将叫袁崇焕，对不对？他被凌迟处死，割了，就这个刽子手呢，他会有一刀就要你致命，你就完了，就走了，你就痛苦，你就不这么痛苦。可是皇帝告诉他，割3天刀才让他死，所以据说割一片扔出去，人就呜呜的抢肉吃。鲁迅写了那个叫什么，我忘了，什么是阿 Q 正传吗？还是反正写了一个要对馒头，人血馒头，不说了，再说就离远了。我们在这讲到耶稣的受苦，可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受难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受难，不是他自己犯了罪，是因为我们的罪。当人类犯了罪，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就在死亡的捆绑之下，咒诅之下。人类你了不起，你能摆脱死亡吗？死亡一天天的向你逼近，可是人灵魂是不死的。圣经任何一个宗教的灵魂不死，这10块钱这是公义，因为你偷了东西你不能不被判，不被判法律就是没有法律了嘛。可是呢，法官问他，你为什么偷东西？他说，我的孙子没吃的了，我就偷东西给我孙子吃，偷了一块面包。那么这个法官判完他以后，法官就拿出10块钱，说我愿意付这10块钱来交他的罚款，使他免于这种劳役。结果那个市长就掉眼泪了，市长说，我有责任，我的市民为了一个小孩子不能吃饱饭，母亲奶奶竟然去偷面包，这是我的罪，不是他的罪，所以我也要付10块钱。大家很多人就给他捐款。你看，这是两点，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故事。一点是法律是不能动的，上帝的公义是不能动的。 但是上帝还有慈爱，上帝让我们付代价，不能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上帝没让我们流血，流了他儿子血。我们再往下看第三预言中弥赛亚的死和得胜，就是讲到死了，讲到死了。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六节的经文，我们都如羊走迷，一起来读，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当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完全了认识这位主耶稣。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真的宝贵。为什么今天讲预言呢？为什么讲预言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福音书，我们再回到旧约中一读，原来我们才知道圣经所有的经卷都指向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创世纪最后上帝设计的救恩计划，就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人犯了罪，神就杀了一个动物，是什么？圣经好像没说，是吧？但是大家猜是羔羊，是羊，然后就用动物的皮给他做了这个亚当做了裙子。我们知道那个动物象征着流血，象征着牺牲，象征着赎罪，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所有的经卷都预表耶稣基督，没有跟耶稣没有关系的。那你说好像有几卷好像没有关系哦？那好像路德记没有关系，路德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路德是大卫的奶奶，对不对？大卫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怎么没有关系？你看这圣经多奇妙。你就好像以斯帖那个最美丽的女孩子，那个皇后跟耶稣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以斯帖那个阿曼是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一个都不留，以斯帖粉碎了他的政变阴谋，保护了犹太人，因为耶稣旧约圣经说他生在犹太，生在伯利恒，生在大卫的家族，如果犹太人那时候都杀光了，人类的救主就来不了。所以那个杀犹太人是撒旦的诡计，那个不是人的作为，但是保护犹太人，让耶稣这个预言这位神儿子能够按时来到我们中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弟兄姊妹，奇妙啊，真的，我们读这段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说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要到来之前，我们来如何来纪念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我们都离开了上帝的道路，我们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都哪个弟兄姊妹我不以自我为中心？想一想，我们过去我们信过上帝吗？有些时候在我们中国我们很难信上帝的，我们不信上帝，我们信人造的神，没有预言的神，没有 圣灵的神，我们信的都是人造的神，而且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生活的需要有关系，所以中国人特别体贴肉体啊，我们肯定体贴我们肉体的需要，各行各业的神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拜我们所认为的神。如果你是想发财，你就拜赵公明，这个我们大陆拜的不多，台湾人拜赵公明的很多。赵公明就是《封神演义》里边那个财神啊。如果你想做坏事不让人知道，你就拜关公，你知道吧？因为关公讲义气，不揭发别人，对吧？哎，你看台湾的黑社会的拜什么？拜关公嘛。那台湾警察也拜关公，所以警匪永远是一家人，他们是一个神的孩子，警匪一家，对不对？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佛光山大学的校长，那个龚校长请我吃饭，跟我说：“哎呀，国立，你这做牧师很有意思。他是佛教徒了，我们聊聊。我们台湾各行各业都有神，这个不是一个神哦，神很多啊。”他说就讲了，你看黑社会拜关公，警察拜关公，发财人拜赵公明，然后渔民拜妈祖，对不对？渔民拜妈祖，为什么拜妈祖啊？因为妈祖保护渔民吗？对不对？妈祖能保护渔民吗？妈祖就是一个渔民的太太，她老公淹死了，然后她每天在海边，这个就看到很多跟她老公一样同样受难的人，遇到风暴的人，她就帮助他们，所以大家就纪念这个女的的这个德行，就开始那个小庙，小庙后来越来越大，就成了台湾的神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这神都是这么造出来的，对不对？那还有，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们台湾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西门町。西门町你知道什么地方？去过台湾没有？就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你像吃蛇肉吗？到那儿去吃。你要找妓女，到那儿找。那妓女合法，台湾的西门町的妓女合法的。我曾经问过吴敦义那时候接见我，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一个民主社会还有妓女呢？你说他怎么回答我？他说家里有厨房，处处有餐厅，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也听不懂。那龚校长告诉我说，妓女也有神，你知道他们拜什么吗？哎，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研究过、读过，他拜猪八戒。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是很愚昧啊！他说怎么叫愚昧呢？因为只有拜猪八戒，他才能发财啊！他要拜孙悟空，他不挨打吗？他拜唐僧有用吗？唐僧修炼的那么好，对不对？没用。女儿国的国王请他做女婿他都不干的，还你西门町的妓女他干吗？所以你看，神好像是人的一个需要，也许是心灵的需要，也许是物质的需要，但大多都是物质的需要。你知道我们东北人拜什么吗？保家仙儿，谁听过这个词儿？保家仙儿神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到俄罗斯去，东北人在做生意，不信主的全拜保家仙儿。哎呀，我也挺奇怪，保家仙是什么？后来我一问，黄皮子、黄鼠狼。我说黄皮子你们都不懂，你们这南方人不懂什么叫黄皮子，东北就管黄鼠狼叫仙儿，黄大仙儿，懂了吧？你说那个东西骚得红，你拜他干嘛呀？你是上帝创造的万灵之灵，你是去拜一个畜生，你真的是，我告诉你，你比如说，这就像我生了几个孩子，我有个孩子不管我叫爸，你知道吗？他就管那狗叫爸，那不气死我？你说你真愚昧啊，那狗是你养的，哎，他说那你有没有拜狗的？你说有，当然有，所有动物都有人拜的，有没有拜牛的？对，不要说了，就那块就拜牛。我告诉你，拜什么像什么，你拜上帝就像上帝，拜牛就像牛，随地拉屎尿尿。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怎么那么愚昧？拜没有办法，因为不认识真神，我们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对的。拜黄鼠狼，他叫保家仙儿，他为什么叫保家仙儿？因为他老偷吃你们家鸡，你拜他，他就不来吃了，他吃别人家去，多自私啊！你我是东北人，我还不懂。小时候文革的时候，小的时候啊，我去农村去我伯父家，那时候都破四旧的时候，
他都拜，你知道吗？他在那小仓房里边弄一个胡黄二仙之位，那不让我们进去的。因为仓房里边放什么，就放冬天吃的东西，豆包啊，什么馒头啊，冻饺子都在里边。我们饿了就去里边偷东西吃。然后呢，我就看，哎呦，好奇怪，有一地方他放个小桌，哎，很多好吃的摆那儿，不给我们吃，他给那东西吃。然后有个对联，我现在还记得，我这记性很好。左联是进深山修真养性，右联是出五洞四海扬名，中间是胡黄二仙之位，知道吧？我那年才六岁，你知道吗？我跟我的堂哥，他八岁，我们俩饿得受不了，就跑到里边偷豆包，然后用的火盆里边去，就给他烤糊巴的，可好吃了。然后我们偷的都是给那个黄鼠狼拜的东西。然后我二伯伯一进去跟我们说，昨天晚上大仙来了，全吃光了。告诉我二娘，明天摆上啊，反正摆多少我们吃多少。你看，从小就是反这个保家仙的。我跟你讲，人真的是偏行己路，可是我们不认为这是为真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奇妙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过口？那法利赛人嘲笑他，那些这个撒都该人嘲笑他，那些那个宗教的领袖嘲笑他，甚至到了比拉多巡抚总督的面前判了死刑，耶稣都没有开口。最后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没有自己说是，他说你说的是，就这一句话判了死刑。说他这个妄称神的名啊，所以判了死刑。所以圣经告诉说，因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同世的世人，谁能想到他被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的罪呢？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呢？他虽未曾强暴，也没有诡诈，他却与恶人同埋。一边一个强盗，他们被钉死的时候，他们一起从石架上被卸下来。然后呢，他又被藏财主埋葬。财主埋葬，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他被财主埋葬。马太福音27章57到61节有一段记载着，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大家记得吗？是亚利马太来的。亚利马太是个地名，亚利马太人。那么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看到比拉多，就那罗马的巡抚，就求耶稣的身体，说你人已经死了，能不能把身体给我，我是他的门徒，我来埋葬他。比拉多准了，约瑟就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本来是给自己预备的，结果他把他的老师耶稣埋到坟墓里，就是他凿的磐石里，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石头滚出来，耶稣复活了。没感谢主，我们这位主，我们所信的主，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经历了一切的忧患，背负了一切的痛苦，然后我们却以为是他的罪，不是我们的罪，其实是我们人类的罪。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殿的幔子开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与父神和好。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好了，要看最后一段经文，也是以赛亚书的第9章啊。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9章。再走，同工们，投影的同工，好，谢谢。第三，再往后，结尾有没有？我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啊，不是这段，总结这段经文。对，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经在以赛亚书第9章讲到了刚才53章所预示的这个上帝的儿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使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怎么想？圣诞节到了，就是这位婴孩的节日。在耶稣诞生前700年，大先知以赛亚说，也得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一生没有杀戮，但他却成为万王之王、万智之主。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很多弟兄怎么信主很久了，都会觉得我们的王是万王之王啊。我们觉得美国的王好像是，就是奥巴马，现在是川普，中国的王是习近平。耶稣是万王之王吗？很多地方连敬拜他的可能都没有，他怎么能成万王之王？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波兰是不是波兰现在立耶稣为国王，大家都不当国王，都当这个总理就可以了，国王给了耶稣基督。这波兰挺有意思的，国会通过了，哈利路亚。有一天美国国会通过耶稣是王就好了。我告诉你，美国人自己要做王，不要上帝。中国更是，有一天中国说我们要国会通过耶稣是中国的君王，你会怎么样？所以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我没人会信。哎，我信主好久，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救主，可是他真的是我的王吗？什么叫王？王就是掌管你的，你就是听命于他的，你就是他的奴仆。王就是决定你生死的，决定你前面道路的，决定你的富足和贫穷的，决定你一生的。王的命令就是最高指示，就要听从，对不对？过去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最高指示，我们都要听从王的命令。我告诉你，有一天我认识他是万王之王。我讲一个故事你就懂了。1994年，我病刚刚好，从台湾回来，还没有完全好，我的脸还是很肿的，那是我肾衰竭，在台湾换肾没换成就回来了。回来了结果我就接到了美国参众两院给我一封信，精美的一个请帖，请我去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会，跟总统吃早餐。我当然很高兴哦，我们就去了。我发现他不是请我一个人的，他请很多人，3000人，300桌，我们在华盛顿一个大的一个五星级的宾馆。3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我住在一个宾馆里边，我们不是住在那个宾馆，是另外一个宾馆，在维吉尼亚一个宾馆。3点钟我们这批人就起床了，你知道，就有人组织我们起床，然后大家就洗澡啊，捯饬呀，学名叫沐浴更衣。我第一套黑西装就是1994年买的，原来的西装大家说这不行，见总统要穿黑色的显得正式，所以就买了一套黑西装，很心疼的，很贵，虽然打折了也很贵。那时候我们老是把美金跟人民币比，你知道吗？一块换8块，你知道吗？一比就啥都不想买。结果我们5点钟就开始安检，你想那么多人安检，因为里根在一次总统早餐会被枪击了，你知道吗？还没打死，他命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是克林顿做这个君王的时候，那我就进去了。我们进去，我坐在第7桌，啊，前1、2、3、5、6、7、10，然后都是往后排。我还不错，我坐第一桌。我发现来的都是各国家的元首啊、国王啊、王子啊，然后再不就是什么这个宗教领袖、外交官、文化名人，每个人都写着自己的牌子，写着哪个国家的。我没有国家，因为我不能代表 China， 知道我是逃出来的，人政府不让我代表。那台湾呢？我又不是台湾的，所以他们给我写了个 PR China， 我不对，对不对？那我当时就把 PR 划掉了，就变成那个 China， 我所以叫华夏文化概念。
所以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开始介绍这个，那天高尔夫总统要介绍这些贵宾啊，我在介绍贵宾之前，哇，总统进来了，克林顿、希拉瑞进来了，那时还年轻呢，然后大家起立鼓掌，当然鼓掌，后边就一串副总统啊，什么这个国会议长啊，三军总参谋长啊，过来了，他们坐在台上，我们坐在下面就开始吃早餐。克林顿真能吃啊，我就看着他五个面包，我吃一个就，他五个面包。你知道吗？这时候高尔夫总统说，来，我们介绍一下贵宾，今天介绍的贵宾就是国王、王子。还有一个总统，其他的我们就不介绍了，就咔咔咔咔介绍一大堆，我记不住哪个国家的。介绍加纳总统、戛纳的国王，因为他每介绍一个人呢，这个镜头就对着哪一个人，那个人就腾照片就跑到那个屏幕上，然后他就挥挥手，跟大家挥，大家给他鼓掌，坐下就完事了。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介绍加纳总统，镜头就把我带到了下面去。我还看是不是我，怎么我呢？我再黑也黑不过加纳人呢，对不对？怎么我还会是不是我？一会儿底下哇鼓掌，我就坐，赶紧坐下，不对，我不是，这是摄影师他们那有耳机子嘛，搞乌龙了，错了。镜头一动，我旁边这个加纳总统，因为他记得第七桌，你知道吗？但是没记得我可能真的有点像加纳人，你知道吗？哇！大家笑啊，哇，整个大家笑得一塌糊涂，高尔也笑了，然后加总统站起来给鼓掌，大家就坐下来，旁边坐一个法国夫人，他的夫人。这事情过去了，但是使我感慨的是，高尔夫总统说，我们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用五分钟为世界的和平祈祷。唰就站起来，哎呦，我一看这个国王站起来了，低着头，完克林顿低下头，我才懂什么叫万王之王。在那一天，所有的君王都在耶稣的面前低下头来尊称他为王，尊称他为主。哇，那天我才觉得，哇，我是谁？我是耶稣的门徒，开玩笑，对不对？这种抬头对我来说不重要了。什么最重要？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有的君王都要遵从他，敬拜他。哈利路亚！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做基督徒做的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王子，你们？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王子，姐妹们，你是公主。你们是天国的大使，来传递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灭亡。那上帝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的好消息，走到哪里代表着上帝的，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让人来信靠他。你们那我们请敬拜团来给我们弹这首诗歌，第四首诗歌，荣耀的君王，和平的君王。哈利路亚，因着十架的爱，来，快点快点上来，快点上来，开始来，四琴弹。求你的宝血为我舍，我弟弟
谢谢你，主啊，你在寒冷的冬天为我们而来，像以赛亚说的，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你就是万王之王、万军之主，你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呢，都得你的慈爱，都蒙你的救赎。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他就是为你而来，他就是让你今天与父神和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包括电视机前面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感谢主，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的一位弟兄，还有没有？感谢主的一位姐妹，这一位弟兄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边，他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认识这位生命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被翻转，就改变。你们，哈利路亚！永生在我们里边，圣经说我们得救的，信耶稣的，我们在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电视机前面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说对主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求你圣灵进入我生命中，引导我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来经历你的同在。谢谢你保守我一生一世活在你的话语之中，保守我全家，保守我的每个亲人和我一同来认识真理，跟随耶稣。哈利路亚，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也祝福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让我们信靠你的，在今日得百倍的福分，来日得永远的生命。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永远做我们的君王。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来，好，弟兄姊妹请坐。
打出来了，那把先把今天奉献那个金节我们打出来看一下。我们先奉献，我献个祷告好了。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牧师的信息，就让我们更多人认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首先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一切都属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那我们把一些经节打出来，那我们就是这有些教导有关注十分之一。那感谢主，十分之一是神的，也可以说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每当算十分之一的时候，在圣经上找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十分之一奉献是每个基督徒在主日聚会庆典中当献上的敬拜，也是在神的教会中当尽的责任啊！你们要向我摆上十分之一送入仓库。只要弟兄姐妹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一节说你可以试试我，先不要谈，只说你可以试试我。那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在海边荣耀教会，他们请我讲这方面的信息，就讲十分之一。那当初当那些弟兄姐妹都是国奶奶，他们不以为然。结果三年以后，有个姐妹，我就到那个教会去讲道，那姐妹来找说，黄弟兄啊，就说我自从听了你十分之一奉献，我的生意大大的蒙神祝福。那我自己来自一个来美国快40年了，70年就来美国，那家里环境很苦，从台湾来的。那当我83年信主到现在，一直听了很多十分之一的教导，
可是一直做不出来。因为那时候穷留学生来了美国，找了工作上班，生了两个小孩。好，到86年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研读圣经，真正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学费了1/10。感谢主，经过这几十年来，我自己做房地产，开贷款公司，养了3个小孩都在美国出生的，神一直很祝福我。虽然不是很发财，可是心里很平安，生活很喜乐。弟兄姐妹，我只跟大家鼓励一下，你真的来遵守神的1/10，神会大大祝福给我们。神一直在寻找器皿，寻找他可以使用的器皿。我这两季我在教理财有道，神要我们认识，我们是个管家，一切都属于神的，一切都是万王之王，一切属于他。当你认识你自己的身份，你是神的宝贝儿子，我们是他忠心的管家。你要认定神交给你的财产，交给你的产业，交给你的孩子，交给你的时间，交给你的一切，我们没有主权，我们只是个经营者，我们只是个 manager。 当你认清你自己地位，你是个管家，你是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你就愿意来摆上了1/10。1/10不是律法，1/10是生命，信神的生命。你认识主这位神，这1/10是我对神的一种爱。当你愿意有这种态度，甘心都有这种态度的话，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你试试看，从现在开始，甚至从明年开始，你的生活，你财务上的祝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神在寻找器皿，当你愿意摆上1/10的时候，神会祝福你的生意，帮他赚更多的钱，来使用到神的国里面。我支持很多宣教机构，每到年底，我收到信大概10几20封，都是很多基督徒的宣教，基督教宣教机构，这些机构常常钱都不够。神在寻找器皿，他要祝福你，当你愿意摆上1/10的时候，他要祝福你的生意，他祝福你的事业，祝福你的工作，让你为他赚更多钱，好好摆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努力的赚钱，我们要尽量的奉献，这样神才是成为神的好管家，才是神宝贝的儿子。好，我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分享。那这个奉献在这上面，我们再来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看到弟兄姐妹的摆上，也让我们在十一奉献的学习。主啊，主啊，是的，在我们都是甘心乐意的。主啊，你真的让我摆上，愿意摆上那1/10的时候，主啊，你来祝福，这是你的应许。你让我们来试试你，让我的弟兄姐妹来试试你，就像我当初来试试你一样。主啊，你要打开天上的窗子，上尖啊，下流的来祝福我的弟兄们，让他们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神。我们传讲这位耶稣是真的，是死里复活神，是又真又活神。让我的弟兄姐妹再次来敬意你。主啊，主啊，真的，我们有很重的负担，让我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在钱财上宝贝的器皿，为你赚取更多的钱财，用在神的国度上面。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是欢迎新来福音朋友跟新来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谢谢 Bill。刚才啊 ，Bill 有个分享，很美的分享。那我认识他已经，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Bill？有没有20年？差不多了哈。我有一年是90几年啊，好像97年98年，我去缅甸宣教，他找我吃饭，说去缅甸啊。我说是，我有点奉献。我说好啊，带着他，给我带了1万美金。97年1万美金在缅甸，你知道是什么钱吗？可能是天文数字。我跟蔡牧师去缅甸宣教，下飞机啊，要坐到曼德莱，从那个叫什么仰光坐到曼德莱，没有飞机，坐直达的公车，坐了10几个小时，我们飞了20个小时，又坐了10几个小时，那都快散架子了。缅甸那个高速公路滇呢，那条路叫滇缅公路，你们可能知道抗日战争那样，现在还那样啊，当然现在可能好了。我们俩去了，带了15000美金。那时候缅甸的镯子，就是那个翡翠镯子，你知道多少钱吗？100美金，100，而且只能买一个。任何一个外国人拿一个护照，只能买一个，必须有国家生产的那个正式的那个叫什么 receipt， 你才能出境，否则犯法。私下里卖的很多，更便宜，30-50块钱都有。走的时候，师母说买个缅甸镯子，我说没问题，多买几个都没问题。到缅甸一问，只能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能买。 我们在那儿聚会啊，国内来了好多的宣教士到缅甸传福音。有一对小夫妻是绥化的，是我的老乡啊，他们就说他们在缅甸6个月没有吃过肉，他们把钱都给了孩子们盖房子啊，办学校啊，买教材啊，买衣服啊，6个月两个小孩子年轻人都没吃过肉，我听着我就掉眼泪了。临走的时候我们把钱全掏出来了，留给当地的神学院，那神学院老师一个月才20美金，警察一个月的那个工资才是10美金，一个月警察的工资全掏出来了，一分钱都没留，我们一个镯子都没有买。我们回到美国，今天想到我就想到我们20多年 Bill， 我们真的是上帝很祝福他，他真的是一个愿意奉献愿意给的一个弟兄啊，好多的机构啊都找他，其实他也不是大财主，但是他也很有钱也不穷，好像据我所知房子就好几十处，不是这没有了都卖掉了，他买了好几十处了。但是我知道上帝帮助他建造教会，帮助很多的机构，人心胸越拓展越宽越大。我从缅甸那才开始学习奉献的，那次真的疼啊，最后留300块钱作为买个镯子，最后财务说掏出掏出掏出，兜里还有钱呢，留给他们。我是助理牧师，他是我的主任牧师啊，我就不好不敢不掏啊，全掏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没有翡翠镯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留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拯救灵魂，一点都不后悔，我们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镯子涨了10万了，好像贵的涨到100万了，那时候成色我们都挑好了，最后把钱留给了宣教师们。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上帝不是说他要你的钱，上帝要你与他的关系啊，与他的关系。所以年底了要报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些奉献，你可以少报很多的税。而且你在申请身份的人，如果你有报税有奉献的记录，在美国也是好的啊，在美国也是好的。我是这么多年在美国20多年，我懂。我们今年教会也年底决定，我们给我们周围的邻舍，像警察局我们要给他们奉献，消防队我们要给他们奉献。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这一年帮助我们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爱的表达啊。好，弟兄姊妹，谢谢感谢主，这些奉献为上帝所用。好，我们有一些报告我还是要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圣诞节的23号礼拜五，我们有圣诞音乐晚会在这里边。那我发现这个节目的水平越来越高，我们教会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啊，有舞蹈啊，有独唱啊，有合唱啊，有小提琴独奏啊，一大群的都是国家级的水平。我们有石磊，国家大歌剧院的首席男高音来到我们中间，他会给我们献诗，还有他的妻子李冰，是中国12乐坊的那个小提琴，现在在尔湾，他也会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这次把他们请来，还有小辉，原来石家庄歌舞团的，唱的也不错，我侄女小辉，你们听唱的挺好啊，像我都不用唱，他们一来就没我什么事了，要不我也可以唱，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很多小组也排了节目，欢迎弟兄姊妹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欣赏，一起来度过礼拜。因为我为什么礼拜五呢？礼拜六我觉得是 Christmas Eve， 很多家里人吃饭呢，朋友们相遇，所以我们用礼拜五小组的时间在教会，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广告给大家，大家就广泛的通知，尤其带那些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圣诞音乐晚会，欢迎他们啊。那还有我们这个呢，今天上课我看有20多个人上课啊，我们受洗的要上完这几节的课。那我们是啊，12月25号那天受洗，12月25号我们那天有20多位弟兄怎么样受洗，就在这里的受洗池啊，所以你们要预备心，也了解你信的是谁。所以高霞姐妹现在带领我们的受洗班，今天早上看真的好，全来了，几乎全来了，做得满满的，我也感谢主啊，真的是一个人得救，圣经说天使天君都要欢呼啊。好，那就报告这主要报告这两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新朋友举下手，今天好多人爵士啊，好几位爵士可能都是新朋友，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请你们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我们给你 介绍一下自己，拿着麦克风简单讲一下，介绍自己。我们给唱首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好不好？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对对对 ，Serena 带了一个美女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哎，也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来过来过来介绍自己，来来来，好，来就从你来吧，先介绍叫什么名字，一人简单讲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就好了。
我叫 Anna， 我住 Chinofield。
Chinofield 的 Anna 礼拜五在我们家吃火锅了，所以我认识她。她现在